有一个姓杜的啊，叫杜淳这个人，他也是在战争的时候被人家俘虏过去啊，被敌人俘虏过去，关在这个牢狱里面啊，关在牢狱里面等待着要杀头的，要处死刑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兵营当中遇到一个出家人
啊，这个出家人过去跟他认识
啊，他一见到
就向这个法师求救
啊，那个法师跟他讲，
他说你现在被俘，我也没能力救你
啊。
那么他再要求，
他就告诉他，
你呀、啊诚心诚意，
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一定有感应。
于是乎，他就默念，啊，默念了三天三夜，
啊，他带着那个刑具啊，
忽然自己
脱开脱掉了。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呀、
啊。他就跑掉了
啊！不但他跑出来，
当时还有不少的同伴，因为看到他念佛这么样的诚心，他就叫大家多念，所以那一伙人通通都
离开这个灾难。
以后回到家乡之后啊，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亲戚朋友啊，相当邻里，
他的一乡人
都拜观世音菩萨
啊，所以像这样感应的事情都非常之多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为什么会有感应啊，你要真正晓得这个道理，你对于所有这个宗教里面的那些灵验的事迹
你就了解
啊，那不是迷信，那是事实。
佛法之外，
许许多多宗教里面都有不可思议那些灵验的事情，都是事实。我过去啊，在这个天主教教授的时候，我教过他们的神父修女，那个时候是于斌主教在世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研究所，在辅仁大学后面多玛斯修道院，当时也有不少同学去旁听，我在那里教过一个学期，那个时候他们希望我在那里教两年，把他们这个班，他两年毕业，把这个班呢教到圆满，我因为出国去讲经。所以教了一个学期以后，我就没去教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接触宗教啊，最早就是基督教，以后是回教，我都用心去研究过，但是那个虽然研究，我不相信。以后我说我学了佛了。我相信我说你们要讲这个基督教徒，我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为什么？我真相信你们呢冒充的不是真的，因为你们对上帝半信半疑，我真信我说我在你们天主教这里讲经，你叫我讲佛经没意思如果要叫我来请我来讲你们的经典，你们受用才大。那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只要能够至心一心，你才把宇宙人间一切的真相才能搞清楚才能与十法界诸佛菩萨鬼神交通往来，才能得到他的真相 在这个里面得大自在。一切灾难都能免除。你问为什么免除的？清净心当中没有恶念，没有妄想，没有煞心，什么灾难都消除。到底是在此地在自己心目当中，不但诸佛菩萨是善知识，连这些恶鬼、恶神、恶魔也都是善知识，也都是最好的朋友，可以往来的，毒蛇猛兽可以亲近的，绝无伤害之力。这是自己修德上成就的。请掀开经本818面，818面第一行，无敬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礼，巍巍如是。这个四句经文呢，是前面一段的总结。这个前面呢，讲菩萨救护一切众生七大类的灾难。注解里面说，观音势力极大，家户一广，其职其难，当知变法界皆能救护，故言巍巍有如是神力也。那么这次我们讲经的时间不长，今天佛期已经是第四天了，光阴过得很快。在经文注解里面有许多名相，我们都把它省略掉了，因为名相部分诸位可以查考佛学字典，像教程发书，那么这些呢都能够找得到。讲习里面着重在义理的发挥，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同修当中有多数都是老同修，所以许多这个名词术语都很熟悉。那么像此地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大菩萨，摩诃翻作大，萨就是菩萨。为什么称菩萨后面又称大菩萨？ 这个意思显然就是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这个含义就很深了。说一尊菩萨呢，他可以现无量无边身，他可以现呢初住菩萨，就是三贤位的菩萨。我们在楞严华严里面所看到的都是三贤菩萨，楞严里面菩萨现的是初住的身份，华严我们所看到第七回向的身份都叫菩萨。如果示现呢地上菩萨，初地二地一直到等觉，就叫摩诃萨。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他示现的身份呢不一定，应以什么身份得度就示现什么身份。那我们说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说他现菩萨身，乃至于从实性位一直到等觉位，这全部都包括到了。我们要单讲菩萨，那么不包括实地，不包括等觉。如果单说大菩萨、摩诃萨，不包括三贤，所以这个称名词里面含的有这么多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观世音菩萨不止一个人，凡是修学这个法门发这个同样的心，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诸位如果今天是念了普门品，与观世音菩萨了发同样的愿，修同样的行，那么你呢就称为观世音菩萨，你不能称摩诃萨，因为你是初学的、初发心的小菩萨。那么对那些地上菩萨呢，等觉菩萨来说呢，他是摩诃萨。我们称菩萨摩诃萨，就将初发心的人一直到等觉也都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含的很多，我们要了解。为神之力啊，巍巍如是啊，这两句话是赞叹。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总把七难呢这一段介绍完了。下面呢是第二个中段，讲立三毒，立三毒。在楞严经里面，这一个中段呢分成三个小段来说，此地的经文虽然不分，但是这个三小段也是清清楚楚的。请看经文，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这是一小段，这是断贪啊，利贪。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那么这是贪嗔痴三毒。烦恼而称为毒，可见的这个烦恼之严重。佛门里面呢常说 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个是实话。又说八万四千烦恼，这个八万四千不是随便说的，确确实实说了八万四千条。至于哪八万四千条，诸位可以去查佛学字典，教程法术、三藏法术里面都有说明。因此佛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呢，就是对治烦恼的，有多少烦恼啊，就有多少法门。好像这个世间人害病，他有多少种病呢，就有多少种药来治他。那么将这些烦恼把它归纳，八万四千太多了，说起来说多了就厌烦了，所以经典里面一般呢都用归纳的方法，把它归纳为108条，是百报烦恼，这就好讲了。但是通常在讲习当中说百八烦恼还是嫌烦，所以天亲菩萨根据瑜伽师的论又把它归纳为26种烦恼，这就是我们一般讲习当中常常讲的这个26种啊，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起来的数字归纳的。那么展开来就是八万四千烦恼。26种烦恼里面，这就是在《百法明门论》里面所说的那么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根本烦恼，有6种。第二种叫随烦恼，有20种。合起来是26种烦恼。当然呢，是以这个6种根本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源。那么这个6种烦恼再要把它归纳呢，那就叫三毒了，贪嗔痴。如果你要问这个三毒还可不可以归纳，给诸师还可以归纳，到最后就是一个字，贪吧。诸位想想，你要不贪你就不愚痴了，你要是贪，一切都贪到了，你还会有嗔恨吗？贪不到才嗔恨吧，贪到了就不会了你贪求当中有了障碍了，别人障碍了，阻扰了，你生嗔恨心了。如果别人都帮助你贪，你一切贪得很顺利，你怎么会有嗔恨？所以诸位要想的，那个烦恼的大根大本就是一个贪。所以菩萨修学的方法，从初发心到等觉，都是以布施为主。布施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要对治贪烦恼布施就是放下舍弃 不要以为，哎呀，我们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来钱财，我们布施掉了，让人家去享福去了。别人得到你的布施，他能得几乎？你把这个贪心断掉之后，你这个功德多大？啊，那么我没有贪心，我不布施行吗？啊，给布施也行，布施不行。啊，问题在哪里呢？贪心不容易断，布施说说就断掉了。啊，所以诸佛如来啊，列在这个祖师大德，无论是出家在家，无不示现一切实力，都是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真正能舍，心才清净的。我们总观前面经文所说的，菩萨只能够救其难，我们与菩萨能够感应到，叫得到菩萨神力加持，叫我们消灾免难。那个修行的方法只有四个字啊，一心称念。心里面也有贪心存在，诸位想想，那个一心怎么能达到？啊，有嗔恚心存在，你一心怎么能达到？有愚痴心存在，你的一心也是障碍。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讲断烦恼。从哪里断呢？从根本断。根本就是三毒。我们看啊，把这个我把经文啊，这个经文底下还有一段，把它念下去啊，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这个心念就是一心持念。再看大义法师的注解，此三称毒者。这是他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能够轻易的看过啊，都要牢牢的把它记住，句句话都是真实不虚啊。那么这三者就是贪嗔痴啊，称之为毒，宜能侵害行人。这个行就是修行人，发心修行的人啊，他能够侵害，欲之如毒啊。毒这个字在这里是比喻，但有丹福，今从福利那么有个单的人是一方面讲的啊，复是两方面来说啊，法师的解释是从双方面来讲的，自爱为欲，爱他为因。
言语多者，不自禽兽，独臂高强，不顾德行，祸国亡家，祸延其身。若能成念观音，即得利也。这个欲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佛菩萨给我们说明这种烦恼的毒害，只是举起一种来说明而已。我们不能单单只看到佛经里面说的哦，淫欲危害最多，那么贪其他的呢，有没有害呢？跟诸位说是一样的啊。佛教我们断的是贪心的，而不是换贪的那个对象，这个意思要懂啊。凡夫所谓是世俗，是两大欲望啊。如果再推广一点呢，就是五欲：财色名食睡啊。五欲里面最重的就是财与色啊，财与色两种再较量呢，最重的就是色啊。这是指大多数人啊，也有少数人呢把财看得很重啊，色很看清的。有些人呢，财色都不在眼里，名看得很重，权看得很重啊，这处在怕权。啊，对于这个财色他不放在眼睛里面。啊，那是少数人。总而言之，你有了贪心，贪心呢烦恼要是重，那对你修行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它能够破坏你发生慧命，不但张大涅槃啊，同时也障碍你开悟。我们看古人啊，古人这个修行他读诵他能开悟，他称念圣号也能开悟，参禅也能开悟。我们现在为什么开不了悟？人家用的那个功夫，不管他用的什么功夫，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这个礼拜也好，诵经也好，他这些方法确确实实能够将三毒烦恼啊控制住，能够降伏烦恼，所以他开悟。那么我们今天的修学呢，不但不能降伏烦恼，而怎么样，增长烦恼。这就不能开悟啊。我发心弘法，为什么弘法呢？
贪图名闻利养，贪图啊六度波罗蜜。换句话说，念念的增长贪心呐、烦恼叫无明啊。清凉大师所谓啊，增长无明，无明天天增长，这烦恼就天天加重啊。你比如说讲经了。后听众很多，非常欢喜，讲得很起劲，听众人少了就一肚子不高兴啊。那个人多的时候呢，贪心起来了啊，讲的时候贪心增长了，人少的时候呢，嗔恚心增长了，这样自己怎么能开悟，又如何能够利益众生？连佛法里面都不能贪，何况于世间法？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凡夫贪爱五欲六尘，所以他不能出三界，不但不能出三界，跟诸位说在三界当中他不能出欲界，他修的福修的再多，只能在欲界天上享福，色界天没有他的份。这是我们要想的，色界天里面怎么样呢？没有五欲，心是清净的啊，到初禅以上心清净的啊。像欲界里面这个贪的烦恼它断了啊，它为什么还不能超越生死轮回呢？因为它那个贪的对象换了，他贪禅定，所以啊他出不了这个六道轮回，他原因在这个地方啊。他对于这个欲界里面这些财色名食睡他不贪了，所以他超越了欲界啊。但是他贪禅定啊，所以呢他出不了色界。四空天人这个色界天的时候他还贪色，那个色不是女色啊，是色相啊，像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贪这个啊，他贪居住的这个宫殿环境啊要非常美好，他贪这个啊。这个里面没有情欲啊，有色相啊，他还不能舍色相，这叫色界啊。四禅十八层天，如果连这个色相都不要了，那这个是六道凡夫里面的高级凡夫。为什么呢？有色相啊就有坏啊，就有沉住坏空。所以高明的人啊连色相都不要啊，不要身体，完全是精神的世界，这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天为什么也不能出轮回呢？他还贪，他贪什么？贪不要色相，难啊，真真是难啊！啊，四禅八定啊，还在三界之内。
罗汉披制服为什么能出三界呢？他对于有色无色他都不贪，换句话说，三界之内的没有一样他挂在心里，他一样都不贪，什么都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出了三界了。道理在此地啊，他成了阿罗汉，成了辟支佛了，超越三界了，所以说得九次地定。他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呢？他贪，他贪那个涅槃里面那个定里面的享受，都是坏在这个字上啊。声闻缘觉贪爱偏真涅槃，所以不能见性。全教菩萨贪六度万恨，所以也不能见性。这个见性是原教初住以上啊，这见性，见性什么？事出世间法，通通都离开了，都没有一丝毫牵挂，全都放下了，连佛法也不谈。所以在他境界当中，见到佛。见如不见，闻如不闻，根本就不动心。我们今天一见到佛了，喜欢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贪图解佛。由此可知啊，菩提道上涅槃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贪烦恼。怎样才能断呢？这个就是真正是根本法了。我最初学佛的时候所以也是很幸运的，这机缘好啊，遇到了好老师，没有走冤枉路吧。我学佛大概才一个月，接触佛法才一个月，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张教大师。我第一天给他见面的时候，就向他请教了问题。我说佛法呢，实在是太好了。我非常的向往，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一下就能入进去？张家大师那个人你们诸位没有见过凡是见到他的没有不尊敬的他那个样子一天到晚二六时钟啊，就像在定中一样稳重慈祥，不多言语。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等着他回答。他两个眼睛看着我，看了半分钟点，这个气氛呢，都在定中。第一次我见他大概是两个小时，只说了几句话。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就是教学因为我们这个心呢浮躁的这个浮躁的心讲再多的东西耳边风说了之后就忘掉记不住的得不到收益 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呢，等于说静坐，大家在静坐的时候坐了半个钟点，一句话不说，啊，这个气氛在大定之中，啊，然后就告诉我六个字，只讲了六个字，啊，七个字讲了七个字，先是点个头，有。有以后啊，又隔了两三分钟，他那个话说的很慢很慢，所以一般年轻人遇到他就不耐烦了，马上掉头而去了，不知道这个教学法的高明啊！啊，给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我就没有他那么样的定功了。我听了这两句，底下马上就去了，从哪里下手呢？啊，大概又隔了十几分钟，给我说了两个字，布施。啊，我第一天跟他见面两个小时，啊，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静坐当中。啊，那个客厅里面就是我们三个人。啊，他一个我一个，还有带我去那个介绍的这个人啊，那人是蒙古的亲王，啊，现在也过世了。啊，那时候这个亲王的时候住在我们宿舍的隔壁，不太远，啊，所以我认识他，啊，他带我去见张九大师，啊，见得很有缘分。啊，我告辞的时候。张家老师送我到门口，啊，特别祝福我，今天我跟你说了六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啊，自然就有感应，他叫我做六年，啊，那么我也就真听话，啊，就真的去做六年，真有感应，啊，有许多事情在发生之前大概一个月半个月